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19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亚太经合论坛峰会闭幕，因美中较量并无领袖宣言。中国阻其他的国家传媒采访习近平。香港占中三子受审，八多人在法院外抗议。此外，俄罗斯东正教会活动人士帕维尔说，今日的俄罗斯共产党员当中不少人信奉基督耶稣是东正教徒，所以未来肯定会将列宁落葬，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他说，
и вот тут общее мн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оторый считает, что, значит, человек.
他说俄罗斯人的传统习俗就是人死后应该按照东正教的礼仪被埋葬，灵魂应该升天。在落葬列宁的问题上，一切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去走。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婉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中唇枪舌战之中开幕的亚太经合论坛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星期日又在两国争执之下落幕，加在两大经济体间的各国领袖未能够就最后公布达成协议，峰会历史上因此第一次在闭幕的时候并没有发表领袖共同宣言。东道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星期日说，美中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问题上面争论不休，导致领袖共同宣言改为巴新在未来几日之内发表一个主办国宣言，作为峰会的正式闭幕词。他又说，大家都知道两个巨人在这个会上面 APEC 并没有有关世贸组织的宪章，这些是事实，这些问题应该在世贸组织提出。美国借助这一届会议机会公开抨击世界贸易组织，并且得到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美国认为目前的世贸组织体制已经不太适合当今的世界经济的现状，必须做大幅度的改革，而中国就坚持只能够针对争端解决机制部分的改革。国际记者联合会严厉批评中国官员不准有采访资格的非中国记者采访亚太经合会议期间的论坛。国际记者联合会发布一项书面声明，说在11月12日到18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期间，中国官员阻止几名当地记者采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一些太平洋国家的领导人的会议。会议期间，习近平举办了一个论坛，有库克群岛、斐济、密克罗尼西亚、纽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国家参加。中国官员以场地和安保等原因不准一些已经获得采访许可的记者入场，并且建议他们在报道这个论坛的时候引用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路透社报道，100多人在香港法院外抗议，表示支持将会在法院受审的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的三位领袖，他们被指控犯有公众妨扰罪。香港在2014年发生了被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占领香港金融区中环，要求在香港举行真普选。占领中环运动三名发起人被广泛称之为占中三子，包括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大副教授陈建文以及支联会常委朱耀明。他们三人在占中运动尚未结束的时候就向警方自首，然后被指控犯有串谋公众妨扰、煽惑公众妨扰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三项罪行，每项控罪可被判最多7年的监禁。有数十万人参加了2014年的这次和平抗命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可能不会就2016年竞选是否和俄罗斯有牵连的问题去接受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当面的问话。他又表示自己就穆勒提出的问题已经作出了书面的答案，这次将会是最后的回答。特朗普星期日对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华莱士表示，自己在最近几日已经就本来不应该由他回答的问题提供了非常彻底的回答，这大概是最后的回答。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获得了沙特异议记者卡舒吉上个月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被害录音的全部情况的汇报，但是并不准备去听这个录音，因为涉及暴力。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星期一播放的采访之中说，那些是一个痛苦的录音，那些是一个恐怖的录音。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接受了这个采访。而特朗普星期六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在星期二公布对卡舒吉12号被害的调查。
They haven't assessed anything yet. It's too early. That was a very premature report, but that's possible. We're going to see, but we're going to have a report.
美国国务院表示，尚未就这项的调查得出最后的结论。国务院针对的就是美国有支新闻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得出结论，沙特王储萨勒曼夏力杀害了卡舒吉。特朗普在访问之中被问及是否沙特王储对他说了大话，特朗普回答说他并不知道，有谁是知道真相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四年任期接近一半的时候说，他认为自己是美国最优秀的总统之一。特朗普星期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会给自己打 A1 的分数。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接受华莱士采访的时候罕见地承认自己的判断出现了一次的失误。他表示自己上个星期一应该去阿灵顿国家烈士公墓纪念退伍军人节，向美国武装部队的退伍老兵和现役军人致敬。这段采访星期日已经播出。11月6号全国性的国会和地方选举过后，在野的民主党8年来首次获得了众议院的控制权，同时在工业州的重要州长竞选之中取得了胜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从亚太经合峰会去看美中较量的。在上个周末，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举行。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出席到峰会，但是美中的较量仍然在这个太平洋岛国上延续，包括了美国、中国，甚至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在内，都想在这里展现自己的影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代表特朗普总统出席这次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预计彭斯将对美国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做出更详细的解释。同时彭斯还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宣布美国将会为这个地区的发展提供600亿美元援助。彭斯在日本访问时已经表示，美国将提供600亿美元的融资额度，援助印度太平洋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这600亿美元是为了削减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力。据信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改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交通、供水和电讯。彭斯11月12号开始了这一次的亚洲之行，经历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后，最后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的亚太之行中提出了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分析人士认为，彭斯这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是落实自由开放印太政策的好机会，使亚太国家看到美国可以将延迟变成实际的贸易和投资项目。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丹尼尔·克里曼这样写，随着美国国会通过创建美国国家开发金融公司的法案，并授权该机构的每年有权融资600亿美元，用于亚太和其他地区的开发，彭斯应该可以做出令人信服的承诺。克里曼认为，现在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战略机会，因为从马来西亚到马尔代夫，亚太国家对中国投资越来越感到失望。中国的投资不单止令他们有债台高筑、腐败加深和主权丧失的风险。除了美国之外，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和日本亦将在这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展示自己的影响力。澳大利亚上星期宣布成立总计30亿澳元的太平洋基金，帮助南太平洋岛国发展基础设施。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据信亦将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展示日本的计划。 彭斯上个月在一次长篇演讲中，对中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一系列做法提出尖锐批评。预计彭斯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演讲亦会延续同样的精神。在彭斯亚太之行之前的媒体吹风会上，美国高级官员已经表示，彭斯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峰会上深入和全面的展述美国对地区安全架构以及战略前景的构想，并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系列作为提出强烈批评。彭斯11月12日启程前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说，压制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政府往往亦会侵犯邻国的主权。他说亚太地区不能够容忍专制和侵略。这篇文章还说，美国将同志同道合的国家从印度到太平洋岛国一起促进互相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我们利益和价值观的人。彭斯在日本访问时提到了威权主义暗批中国。在新加坡的美国东盟峰会上，彭斯再次表示，我们都同意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容不下帝国和侵略，这个被外界解读为暗指中国崛起。在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彭斯亦有表态。彭斯在11月15日星期四说，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都已经就美台关系有过表述，美国会充分维护与台湾的关系，即使将继续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亦有报道说，彭斯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亦可能会与台湾的领袖代表会晤。彭斯在星期五对南中国海强势表态，称南中国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美国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任何地方航行和飞行，而中国宣称对包括主要航道在内的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纽约时报最近的评论说，彭斯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的代言人。而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会晤了八个与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习近平此次在巴新会晤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被认为是中国推动他一带一路倡议，加大中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和存在，以及进一步挤压台湾国际空间的最新动作。有分析认为，习近平不会空手来到巴新会晤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中国会通过他的慷慨援助凝聚他的太平洋岛国邦交国的支持，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另外，中国还会以贷款、援助等金元外交来吸引和台湾建交的太平洋岛国转向中国。虽然美中领导人还未登场，但是双方的较量已经开始。最新的报道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开会的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正在草拟一份联合声明，但是因为国际贸易组织议题的严重分歧而搁浅。美国希望借在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场合公开抨击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中国强烈反对。虽然彭斯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坚定不移，但是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特朗普的缺席，令外界怀疑美国对制衡中国策略的投入程度。特朗普政府的缺席传达出一个信号，美国不会致力于参与该地区事务。相比之下，习近平不单止亲自出席，还会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之后还将访问文莱和菲律宾，这个凸显中国在这个区域的重视。特朗普的缺席会比习近平增加施加影响力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针对美国批评话中国的对外援助令一些国家陷入无力自拔的债务陷阱，中国在星期日反驳说，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与中国展开合作而陷入债务困难。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上警告说，中国提供的贷款不单止不透明，而且捆绑的附加条件通常都会带来巨额债务，令到受援国家踏上一条不归之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日的记者会上说，中国的援助充分尊重了受援国家的意愿。他说，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普遍欢迎，并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因为与中国合作而陷入了债务困难。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王小龙星期日也在峰会上重复了华春莹的这一番话。 话中国无论是在一带一路定是在其他框架之下，无论定是在多边定是双边，都是在对方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的。近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了几十亿美元，修建港口设施和规划海上贸易路线。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忽然发现自己背负了无力偿还的债务。就在上个星期六，印度洋国家马尔代夫新上任的总统萨利赫说，由于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中国债务，目前国库被洗劫一空。萨利赫总统在接管政府时被前任政府告知，马尔代夫欠下中国15亿美元的债务，相当于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正在进行亚洲之行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上个礼拜五表示，南中国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将会在国际法允许并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之下，持续在该地区进行航行和飞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出席东盟峰会的时候说，中国实际上已经占领了极具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区域。他提醒美国，如果你一直制造摩擦，小摩擦，有一日一个倒霉的误判形势可能疾患之下，墨菲定律，凡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目前人聚焦美中的贸易争端，但是南中国海仍然是两国关系的一个棘手议题。这个区域的冲突不单止没有减少，实际上还日益白热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正在联合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四国进行合作，在南中国海区域应对中国扩张。今年9月30日，美国的迪海特号驱逐舰9月30日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里群岛，亦即中国称的南沙群岛，与一艘中国军舰只是差41米差点相撞，导致美国军舰改变航程。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但是美国说其他国家有使用它的权利。前海军中教、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海军研究中心副主任布莱恩·麦格拉斯上星期五表示，要赢得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角力，只有一个方法，那个就是增加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他说，威胁和最后赢得西太平洋的冲突，要求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区域部署更大规模的海军。他意思是，美国的军事存在要远远多于目前的情况。麦格拉斯表示，两种方式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一个是增加美国海军的规模，第二是维持原规模，但是调遣更多力量驻守在南中国海周边。他说，无论怎样，这些军舰都要更有致命打击力，他们必须拥有更强大情报、侦查和打击的能力。强大的军事存在是避免战争的重要要素。与美国共同提出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的日本，亦将在南中国海问题视为目前的政策重点。前日本海上自卫队中将香田洋二说，目前中国在该地区采取的是反介入区域拒止策略。他说，区域拒止策略的军事目标就是将美国力量排除在这个区域之外，这个包括美国航空母舰和海军力量。近年来，中国加快在南中国海的人工岛礁建设，并且将其中一些岛礁部署了轰炸机和导弹，这个亦引起美国以及区域国家领导人的不满。香田洋二说，中国的弱点就在它的地缘政治上。他说，但是他们有一个上天赐予的优势，那个就是中国在地缘上被完全包围，在陆地上有俄罗斯、中亚国家、印度、南亚国家，还有第一岛链，这个是中国的软肋。如果中国要建造譬如说三四艘航空母舰，但是他们能够成功的将这些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那会发生什么？他们叫他做资源浪费，令中国去这样做，但是前提下他们要有联盟战略，将中国海军封锁在这里。这个亦因应了专家的共识，那个就是在该区域压制中国力量必须依靠紧密的盟友关系。麦格拉斯说，他必须再次强调， 他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关系是威胁最核心、最有效的部分。对于中国扩张和敌意的威胁，而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来讲，他们担心北京的海上扩张，但是期待中国投资、贸易和旅游业带来的120,000亿以上的经济收益。为了压制中国扩张，很多国家向美国寻求武器，并且静静地欢迎抗衡自由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出席亚太经合会议的领袖代表张忠谋11月18号星期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此外，张忠谋还表示他亦都曾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所互动。在这次美中等多国领袖都出席的国际舞台上，除了美国副总统彭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外，张忠谋此行几日以来至少已经和十多个国家进行了友善而坦白的互动，其中包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张忠谋星期日未有就此做出具体的说明。较早前台湾传媒已经预计两个人会在会场中自然互动。去年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代表蔡英文总统出席亚太经合会议期间，习近平曾经在场外主动和宋楚瑜握手。较早前代表马英九总统出席亚太经合会议的台湾前副总统连战，在会议期间还曾经和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举行过会晤。在约20分钟的会谈期间，安倍晋三表示台湾是日本共用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普世价值的重要伙伴。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安倍晋三表示日本期望两岸通过直接对话和平解决彼此的分歧，有助地区和平与安定。张忠谋则表示台湾希望加强与日本的经济关系。较早前，美国副总统彭斯都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代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会面。彭斯与张忠谋的会面被认为是美台官员在历届亚太经合峰会上最高级别的互动。台湾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但由于北京的反对，台湾总统不能够亲自出席一年一度的峰会，每一次都只派一个人代表总统率团出席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俄罗斯再次出现要求下葬列宁的呼声，一名州议员向政府提议组建下葬列宁的特别委员会，为几年后列宁去世100周年做好准备。相关提议还包括用蜡像或者是橡胶复制品来到取代列宁墓中的列宁遗体。俄罗斯共产党已经对此愤怒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列宁格勒州议员彼得罗夫星期三向政府发出呼吁，不应该在莫斯科红场继续展览列宁遗体，而应该下葬列宁。他说当局应该组建一个有关下葬列宁的特别委员会，为下葬列宁做准备。彼得罗夫说最近两年来，俄罗斯一直举行一些大型的纪念活动，譬如十月革命百年、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契卡成立百年等等。彼得罗夫说2024年正好是列宁去世百年，现在就应该更早的考虑和准备这个日期，到那阵时应该结束有关是否下葬列宁的讨论。彼得罗夫说他曾经是小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但是他反对在莫斯科红场继续保存和展览无产阶级领袖列宁的木乃伊。彼得罗夫提议国家预算每年要拿出巨资维持列宁木乃伊保持现状，为了节省资金，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中可以用蜡像或者是橡胶复制品取代列宁遗体供人参观。彼得罗夫还建议为了照顾那些列宁的崇拜者和支持者，在下葬列宁前，俄罗斯可以向北韩租借金家王朝的装甲火车，然后载上列宁遗体去俄罗斯各地和各城市巡回展出，举行告别仪式。有关下葬列宁的这个最新呼吁立刻获得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亲克里姆林宫的议会杜马中主要大党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的支持。 日里洛夫斯基话，列宁嘅主要亲信特洛茨基曾经坚决反对展览列宁遗体。列宁遗体摆喺莫斯科红墙供人参观，本身就系对列宁嘅侮辱。佢话列宁嘅最好下葬地点系佢嘅家乡乌利亚诺夫斯克或者系圣彼得堡，可以与佢嘅父亲或者母亲葬喺一齐。日里洛夫斯基话，列宁墓中嘅列宁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具经过防腐处理嘅死人尸壳，喺将近100年嘅时间里边，一直喺莫斯科市中心展览陈列。由亲克里姆林宫同东正教裁罚所主持的帝都电视台说，鲜为人知的是，在列宁墓中，列宁的上唇被特别缝制，列宁的大脑已经被拿走。过去在保存苏联大脑研究所特制的酒精溶液中，列宁的内脏器官亦同样被全部取走。俄罗斯共产党对下葬列宁的呼吁做出愤怒反应，他说列宁是全人类和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俄共中央副主席洛维科夫称议员彼得罗夫的呼吁丧尽良知。俄共领袖久加洛夫说，列宁按照俄罗斯习俗和东正教传统，目前被安放在列宁墓中，任何下葬列宁的企图俄罗斯共产党都无法接受，绝对不允许破坏列宁墓。他还称议员彼得罗夫是恶棍和挑衅者。有关下葬列宁的呼声经常在俄罗斯社会出现，特别在去年10月革命百年之际，更多人呼吁下葬列宁。去年四月，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两名国家杜马议员曾经一度草拟了下葬列宁的法案，但是他们两个人后来又放弃这个计划。去年11月，在俄罗斯拥有很大影响的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呼吁下葬列宁，停止在红墙被人用眼观看列宁尸体的行为。卡德罗夫认为下葬列宁将是一个明智和人性化的决定。著名历史学者祖博夫认为，列宁手上沾满的鲜血不比斯大林少，作为恐怖分子的列宁不配下葬，列宁的遗体应该从莫斯科红墙中被移走然后焚毁。俄罗斯东正教会一年前亦呼吁下葬列宁，但是强调下葬列宁的行动应该自然和水到渠成。东正教会活动人士帕维尔说，今日的俄共党员中不少人都信奉基督教，耶稣是东正教徒，所以未来肯定会下葬列宁，这个仅仅是时间问题。他说，
и вот тот общее мн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который считает, что
帕维尔说，俄罗斯人的传统习俗是人死后应该按照东正教的礼仪被埋葬，灵魂应该升天。在下葬列宁的问题上，一切都朝这个方向走，只是东正教会的立场是这个问题不应该引发社会动荡。全俄民调中心的报告说，有60%多的俄罗斯人主张下葬列宁，这个其中有一半的人认为应该立刻下葬列宁，而另外一半的人则认为应该等待时机成熟后再下葬列宁。以上是美国知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台湾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在上个礼拜六引爆的海峡两岸统独风波越发激烈。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亦都加入论战，在面书上贴文强调，从来都没有接受过中国台湾这种讲法，亦都不会接受这种讲法，台湾就是台湾。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正式为11月24号台湾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助选的蔡英文在面书上表示，以11月17号的金马奖为荣，他凸显了台湾的自由与多元正是与中国不同之处，而这个正是所有艺术创作能够尽情奔放的乐土。在这里不会有人因为不同的言论就消失或者是被消失，亦都没有会被网络屏蔽的敏感词，这里就是台湾。蔡英文强调，台湾是民主开放的社会，有言论自由，但导演和文化部长郑丽君的面书被各种仇恨言论洗版，自由表达意见的人都不应该被霸凌或者是承受心理上的威胁。较早前凭藉有关太阳花学运的《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而夺得到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台湾女导演发表感言时表示，希望有一日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是真正独立的个体来到看待，这里我为台湾人最大的愿望。随即 中国大陆网上直播颁奖的节目遭到暂停。此后，来自中国大陆的金马影帝上台颁奖时都讲出中国台湾，引爆两岸统独争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南韩称准备在年内接待金正恩访问。加州大火，77个人丧生，近千人下落不明。佛罗里达州州长当选参议员，共和党在参议院扩大优势。下面请听一节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统一部发言人白泰苑星期一说，南韩将会充分准备确保南北韩协议顺利落实，其中包括在年内接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回访南韩。南北韩在今年九月的第三次文金会上面达成了金正恩访南韩等多项的协议，但是因美国和北韩的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金正恩访南韩亦都被认为有可能推迟。如果金正恩在年底之前访问南韩，这次将会是北韩领导人首次访问南韩首都。在今年4月，金正恩曾经跨越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来到板门店南韩一侧，亦都是北韩最高领导人首次跨入南韩境内。但是自从韩战之后，北韩最高领导人还未踏上过首尔的土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史以来最致命的大火烧毁了成千上万栋房屋之后，加州当局星期日又确认了300多居民安然无恙。不过大火烧过加州天堂镇一个多星期之后，仍然有将近1000人下落不明，搜救人员正是继续寻找他们的下落。加州公布的死亡人数上升到77人，其中67人的身份得到辨认。大火仍然是燃烧，数以千计的消防人员已经控制了大火的 65%。 天气预报说，未来几日加州北部会有降雨，将会有助于压制火势。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州长里克斯科特当选下一届联邦参议员，战胜了现任联邦参议员比尔纳尔逊。佛州选举的人工重新计票在星期日结束，斯科特领先1万票，他说他的竞争对手纳尔逊已经优雅地认输，这些扩大了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优势，从本届参议院的51席增加到下一届参议院的至少52席。目前还有一个联邦参议员的选举结果待定，这些将会决定下届参议院两党席位对比是53-47，亦或是52-48。斯科特目前的佛州州长职位将会由共和党人德桑提斯接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汶莱元首哈桑纳尔苏丹星期一在会谈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之中表示，双方同意将会继续合作，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开采石油和天然气。根据报道，习近平和哈桑纳尔同意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汶莱的2035愿景联系起来。习近平表示，双方应当推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因为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两国的利益。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几乎全部的主权，而汶莱就宣称拥有部分的主权，其他胜属方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台湾。海地全国纪念伟大师爷战役215周年，这次是当时的奴隶在海地反对法国军队的独立战争当中一次重大的胜利。这个节日现时演变成反政府贪污的抗议示威，并且要求总统下台。成千上万的人走上首都太子港和海地的其他地方，高喊口号燃烧轮胎，有人举起黑色和红色的旗帜，以此对抗国旗的红色和蓝色。一名无透露姓名的示威者说，他们要向国际社会表示不值得和海地总统摩伊斯达成任何的协议，人民要求他下台，但是不要放逐，因为他的位置属于国家监狱里面。 前，纽约市长彭博星期日宣布向他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捐款$180,000，用于向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补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说，这笔所有美国大学有史以来最大的捐款将会能够令到大学从明年秋季开始完全取消学生贷款的项目，改为提供不必偿还的奖学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段荣宁说，彭博的捐款还能够比大学永远在录取新生的时候完全不考虑学生是否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因素，仅是以学生的素质作为唯一考量的因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占中九人被控公众妨扰等罪开审。香港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等九名人士被控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案件星期一早上正式开审，由控方作开案陈词。戴耀廷在法庭外会见传媒表示，今次案件令人觉得有政治考虑，引起国际关注。他认为今次诉讼亦都是香港的高度自治及法治被审判。陈建文则表示，由于控罪不合理，如果成立的话，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有很大威胁，引起寒蝉效应，甚至清洗反对力量。全部被告都否认控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4年争取香港人有真普选的占领中环，演变成占领79日的雨伞运动，包括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津、前学联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和民主党的李永达在内的九名占领运动人士，去年三月底正式被控告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最高可被判入狱7年。案件超过1.5年以来，经过多次预审，星期一即是11月19日朝头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案件引起香港本地和国际传媒高度关注，过百名记者到场采访，亦有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近百名支持者到法庭外声援九名被告，他们高举象征雨伞运动的黄伞，拉起黑底白字写上行无愧作、天道昭昭的大型横额，并且高叫口号。大批记者和公众人士到法庭旁听，大约200人排队等候攞飞入法庭听审。法庭内外的公众席都座无虚席，大约几十人在法庭外的公众区站立睇荧幕直播审讯。案件开审的时候，由法庭秘书用广东话向各名被告宣读控罪，8男1女被告全部表示不认罪，其中钟耀华表示何罪之有，黄浩铭就表示我要真普选、雨伞运动无罪。主控官资深大律师布思义宣读开案陈词，针对第一至到第三被告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的首项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罪表示，始于2013年3月，三个人共同发起一个名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运动。三个人在当年3月27日举行记者会，发布信念书，并且启动占中运动，争取在2017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主控官列举出3人何时何日出席活动，解释有关计划。主控官表示，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 在当日记者会上的言行，即是提倡以非法堵路的方式占领中环或者附近地方的公众地方和道路，已经构成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的行为。主控官表示，2014年8月31号中国人大就香港2017年特首选举作出决定，引起一连串游行，而在整个占领运动期间，即是2014年9月28号至12月10号，从来没有人向警方申请在添美道、下壳道、分域码头街等的主要道路举行公众集会，而在头两日的集会，其中第四至第七被告，即是陈淑庄、邵家臻、张秀贤、钟耀华，分别担任台上的主持人，并且强烈呼吁示威者留守添美道进行公民抗命。主控官强调，即使9月27号位于添美道行人路的集会已经拿到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但是陈淑庄、邵家臻、张秀贤、钟耀华的目的是煽惑市民参与一个持续的集会，远超过不反对通知书上指定的集会时间。控方认为四人的行为会对添美道附近的交通造成不合理的阻碍，导致公众损害。当晚十点几，张秀贤、钟耀华宣布集会人数超过50,000人。控方表示，第八被告王浩铭在2014年9月28号以扩音器煽惑示威者留在分域码头街反包围添美道上面的警员，煽惑其他人前往和坐在分域码头街的行车道，煽惑示威者透过电话、短信等的方式号召更多人前来，和指示示威者坐近分域码头街近龙汇道一带，示威者亦都有听从指示。控方又表示，第九被告李永达同日以扩音器煽惑海富中心外面的示威者前往添美道，又煽惑添美道的示威者汇合，并且一同占据下壳道六条行车线以支持学生。控方表示，直至第一至到第三被告戴耀廷、陈建文和朱耀明在2014年12月2号宣布将会在翌日向警方自首，他们的串谋行动结束。控方在法庭上播放多条影片作为证据。控方早前透露，搜集到的影片长达接近48个钟头，打算在法庭上播放其中大约11个钟头，不过如果辩方要求，控方亦都乐意继续播放。控方早前在审前复核的时候透露，各被告同意大部分控方证据，控方只是需要在超过90名的证人名单上传召当中6人出庭作供，预计4至5日可以完成控方的案情陈述。全案预计审讯需时20日，辩方的戴耀廷、陈建文和张秀贤计划踏上证人台自辩，希望还原历史真相。九名被告星期一下午散庭之后，在法庭外会见传媒。陈建文表示，由于控罪不合理，尤其其中一条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不单止在香港没有先例，而且在澳洲被判违宪，认为控罪是给予控方太大权力，会剥夺公民权利。陈建文表示，有关串谋的控罪都是基于他们在公众地方的演讲或者是访问，如果这些罪名成立，对香港的言论自由将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全部被告都否认控罪，
何况呢，控方还暗示呢，将来可以再告呢，是在占中里面的斗策、支持者和是义工的。即是说呢，如果这个案是成立了的话，在香港可以产生一个寒蝉效应，甚至可以用这件事去到清洗香港的反对的力量。因为他完全是用了这些不合理的控罪 而且呢啲嘅控罪係造成咗我哋香港嘅言論同埋公民嘅權利係會受損啦。我哋選擇咗唔認罪。
陳建文表示，港府以為可以用武力清場，結果冇清到人心。港府又以為可以用監獄禁固他們的身體，但是監獄永遠不可以禁固他們的靈魂。陳建文又強調，對他們來說，真正的法庭是在香港人的人心。
對我們來說，其實真正的法庭是在人心那裡。對於這次的審判、審訊，我們只是本於就說我們要將歷史還原出來，俾大家見到呢件事成，呢事成係點樣嘅？對於嗰個審判嘅結果咧，其實係非常之不確定嘅。我哋都唔想作任何估計。對我哋嚟講咧，最重要、最重要的法庭咧，係香港人嘅人心。
戴耀廷表示，最重要係睇到今次檢控令人覺得係有政治考量，令到國際社會都關注，包括學者同埋英國嘅國會議員，以至關心民主、公義同埋人權嘅人士。都會關注香港今次的訴訟。戴耀廷又認為，今次訴訟亦都是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被審判。
當然我講的審判不是在個法庭裏面那種的審判，我想全世界都會看到究竟香港還有沒有高度自治，可以看到究竟香港還有沒有法治。透過今次的審訊，其實我們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都要面對一個被人審判的時候。
年過70歲的朱耀明牧師表示，以平靜的心情面對審訊，因為當他踏上公民抗命的路，審訊是他們預料之內的時刻，可以在法庭上澄清很多過去被抹黑和造謠的事件。
因為只有在法庭裏面能夠再次申述我們的理念，因為過去一開始就被人抹黑了、很多的抹黑就出現。今天大家都看到個片呢，在我們的記者會裡面呢不斷的重申和平非暴力，而是我們希望喚醒人心這種功能。所以呢，我相信、可以在法庭裡面呢澄清很多咧，過去被抹黑啦，或者係以謠言嚟到誣衊啦，呢啲今日都可以能夠會澄清。
本案唯一嘅女被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表示，希望佢哋係最後一批因為佔領被起訴嘅人。佢又表示，上法庭嘅心情係好有能量，同時內心感覺平靜。
我今朝早喺我嘅 Facebook 就上載咗四句嘅，咁我亦都希望喺呢度可以重複，能夠參與雨傘運動，我嘅位置好卑微，能夠到而家咁樣咧嚇，能夠參與雨傘運動咧，我亦都係無怨無悔嘅。
佔中案九名被告星期一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他們決定不認罪，為的是對抗政治檢控，還歷史一個公道。聲明表示，有幾位被告曾經在2014年12月3日向警方自首，並且在2015年1月24日被捕，當時被警戒可能觸犯未經批准集結的罪行。假如政府按上述罪行進行檢控，和平佔中三名發起人和部分被告將不作出法律抗辯，但是在2017年3月27日林鄭月娥當選特首翌日，九名被告再次被捕，罪名就改為普通法中的合謀、煽惑和煽惑他人造成公眾妨擾。聲明表示，這些控罪在2017年6月15日被當時處理這宗案件的郭啟安法官質疑是不是重疊。事實上，在香港從來未有人被控煽惑他人煽惑罪，而澳洲最高法院已經裁定以該罪檢控公民是違憲的行為。聲明又表示，由於這些控罪賦予政府過度檢控權，有損言論和集會自由，九名被告一致決定不認罪。 戴耀廷和陈建文将会出庭作证，亲身反驳政府的指控，并且还原历史的真相。声明认为雨伞运动的爆发源于中国人大违宪的831决定和时任特首梁振英政府无理使用催泪弹镇压和平示威者。雨伞运动九名人士案件开审，引起国际关注。八名来自英国执政保守党、工党、民主统一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的跨党派下议院议员联合向当地议会提交议案，动议就雨伞运动九名人士案件引起的关注进行辩论，谴责港府以串谋作出公众防扰等空泛和模糊的普通法罪名提出起诉，是威吓民主派人士，令他们噤声，促请英国政府履行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向港府表达关注，并且考虑采取跟进行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回应表示，有关案件是香港在司法独立、法治前提下，检控部门作出检控决定，而在基本法下，检控决定只是属于律政司司长，他作为特首都不会决定或者干预检控的决定。他又表示，外国政府或者外国的国会议员竟然可以要求香港政府在检控方面作出一些决定，他觉得这个很明显是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是非常不可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倡导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上个礼拜四敦促中国当局释放两名上个月被判刑的中国财经记者。较早前，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中国一个知名企业老板被调查的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今年三月，微信公众号《光祥财经》的作者周光祥在网上披露，中国乳业巨头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被带走调查。这则消息很快被疯传，引发外界恐慌，导致伊利集团股价大跌。两日后，周光祥被内蒙警方跨省逮捕。而同时，曾任中国官媒《时代周报》记者的刘成坤在个人公众号上连载小说《出乌兰记》，小说被指影射伊利集团领导层。刘成坤本人亦于几日后被捕。10月24日，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周光祥和刘成坤1年8个月刑期。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说，这两名新闻工作者只是恪守职责，将重要信息带给公众，他们为此失去自由，这个实在骇人听闻。艾伟昂谴责中国当局的恐怖政策，用以审查和宣传为基础的新媒体秩序取代独立新闻。此前，无国界记者组织还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公民记者兼人权活动人士王琦。王琦是六四天网创办人，亦是2004年无国界记者网络自由奖的获得者。该组织说，王琦目前身患重病，并遭受酷刑，有可能死在狱中。无国界记者组织说，中国是全世界恶名昭著的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共有60多名职业和非职业记者目前被关在狱中。在该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的排名持续垫底，在180个国家中位列第176。有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民怨压积、美中贸易战升级，中国官方对媒体加强管控，新闻审查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早在2016年，中国官员就要求学者和媒体不得对中国经济发表悲观言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咁啊，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Michael 和李华一起做功课，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ail 以及 court quits。
Oh, come on, 李华。 We've been studying for 5 hours. I'm ready to bail.
是啊，我都做了5个钟头功课了，我都想做些第二样东西。但是 Michael, 你说你准备做什么话？ You're ready to bail. Bail, 是不是一种游戏来的？
No, silly. I said, I'm ready to bail. B-A-I-L, to bail, as in to leave.
Oh, to bail, 在这里是离开的意思，但是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们还没温习好啊。
Oh, please, Li Hua. I already know the material. I'm ready for tomorrow's test. 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好了，我都肚饿了。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Michael, 你对明天的考试这么有把握，是不是昨晚就开始温习的？
Not really. I went to a movie with some friends last night. After the movie, they wanted to go to a dance club, but I bailed on them and went home to get some sleep.
哦，你昨晚跟朋友去看戏，然后你的朋友就去跳舞，但是 you bailed on them， 即是说你没跟他们一起去。
That's right. I bailed on my friends and went home.
那 Michael， 除了可以说 bail on someone， 还可不可以说 bail on something 的？
Of course. For instance, last week I had a dentist appointment, so I had to bail on history class.
是啊，上星期你因为要去看牙，所以没上历史堂。You bailed on history class.
Come on, Li Hua. I'm starving. Let's bail and get something to eat. 、Hey, by the way, Li Hua, I heard that Jack isn't going to be in school next term. Is he really calling it quits?
什么话 ?Jack 下个学期就不上学，你说他 calling it quits, quit, Q-U-I-T, 不就是放弃的意思吗？你即是说 Jack 下个学期就退学了。
Yeah, that's right. To call it quits means to quit doing something. I heard that Jack is calling it quits.
Oh, to call it quits 意思是停止做某件事，但是我听说 Jack 只不过想先做半年工，赚多些钱。第二年仲系会翻嚟继续读书嘅。He's not really calling it quits.
That's good to hear.
诶 ，Michael, to call it quits 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方面噶
？Sometimes to call it quits means to break up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boyfriend and girlfriend.
哦，原来 to call it quits 可以表示男女朋友分手。这个令到我一下就想起荷里活电影明星 Ben Affleck 和 Jennifer Lopez， 他们两个本来定了婚，但是后来又推迟举行婚礼，令到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Are Ben and J-Lo calling it quits?
I can't stand those two. I hope this time they are calling it quits for real, so I never have to hear about them again.
哦，你真的希望他们两个分手的，那你再不会听到他们的消息了。哎呀 ，Michael， 你真系啊！你唔使理佢哋点写，你唔睇咪就得咯。你唔系成日话功课太多咩？系啦，你仲话选修阿拉伯语太难。Are you going to call it quits?
No, I'm not going to call it quits. I am going to finish it.
哇，从来未见过你咁大决心噶噃！我记得你学中文嘅时候，有好几次都想 call it quits.
Whatev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bail， 表示离开，而另一个就是 call it quits， 意思就是停止做某一件事。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个星期的同样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